玉贤这小子没露面，他躲起来了。袁世敦呢，一直陪着朱红灯和本明在巡抚衙前下了马。哎呀，这块招待的挺热诚，把两个人让进去，把他身边的20个弟兄安排到别的屋里的休息，就单独请他们俩赶奔后院的花厅。到了花厅落座，袁世敦一抱拳：“二位少坐片刻，容我去请忠诚大人。”说着他也退出来了。到了后院密室，见着玉贤，玉贤就问：“来了吗？”“
来了。”“
嗯，在什么地方？”“在后院花厅。”“忠诚大人，您看怎么办？”“
哎，还用问吗？来了还能叫他们走得了吗？这事儿我就交给你了，马上把他们抓住，千万不要走漏消息。”“
哎，是。”袁世敦出来了，在外头转了一圈，又回到花厅。“二位，哎，喝水，喝水。”朱红灯一看，怎么这忠诚大人还没来，就问袁世敦：“袁大人，忠诚大人现在正干什么？”“
哎呀，老大人太忙喽，手底下有批公事，批完了就来，你们二位少坐片刻。”
说着他把茶杯拿起来，冷不丁的往地下啪一摔，摔杯为祭。事先埋伏在花厅左右的亲兵哗棒一闯，把门窗整个给堵了。几十只乌黑发亮的枪口，闪闪的刀枪，就对准了本明和朱红灯。袁世敦这小子往旁边一撤，啊，枪，把勃朗宁手枪也拽出来，不许打了，绝对打了。到了现在，朱红灯、本明才恍然大悟：“啊，袁世敦，你这个小人，你说了不算数，你骗了我们。”“
对，对呀，就是骗你们。”“哈哈哈哈哈！”“
朱红灯、本明，对不起，识时务者老实点，这叫光棍不吃眼前亏。要不识时务，想说不了，我对你们可不客气。”啪！说两个人反抗啊，没法反抗。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，在这个场合你有天大的能耐你也反抗不了了，很顺利的让人给捆起来了，而且那20个弟兄也让人抓了。抓完了，袁世敦回来请示玉贤，说人都抓住了，下一步怎么办？
压起来，压起来，软禁起来，给好吃的好喝的，不要为难他们，看看下一步咱们再做决定。
就这样把他们押到巡抚大牢，那可以说防守的特别严呐。他们认为这个消息不能走漏，那个时候想保密能保密的住，头一天谁也不知道，等第二天在巡抚衙门这个消息就透露出去了，三街六市市农工商都知道这个信儿了，说朱红灯和本明被玉贤大人给扣留了，有的说受了酷刑，有的说掉了脑袋，还有人说没死，现在还在这软禁着呢。哎呦，这济南城就轰动了，而且这个消息就传到岗子里村，王立言一听，啪把桌子一拍，气得蹦起多高来，心说啊，二位师兄啊，你们就是忠言逆耳，过于相信这些狗官了，怎么样，不让你们去你们非要去，结果把自己给害了吧。他马上召集各位头领， 要率领义和团的团众攻打济南，法老反御，把俩人救出来。河底有个姓朱的朱头领，这人50多岁了，有点社会经验。这朱头领坚决反对，他跟王立言是这么说的：现在不能操之过急呀、啊！官府既然搞定突然袭击，他们敢这么做，那就说明已经做好了准备。济南城高水深，又有炮又有洋枪，我们拿得下来吗？如果操之过急，背不住玉弦就能下毒手，我们救人救不了，相反把两人的命还要了。据我分析，别看他把咱们头领抓住了，暂时他不敢下毒手，最好我们先礼后兵，派人找他谈判，质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来个以理服人。与此同时，我们要通知所有的团众，大伙赶奔岗子里村集中。那阵我们人多了，声势也大了，我想玉贤他也不敢轻易动手。王立言一听也只好如此，吃亏上当就这一回吧。就这样马上发下紧急通知，各地的义和团纷纷到这儿来集中。说集中那么容易吗？那个义和团呢，跟太平天国不一样，虽然都是属于起义的，性质相同，做法不一样。你看太平天国有统一的指挥，上头最高的领导人是天王，下边有东西南北四王，再往下还有义王，那是正式的军队啊，一致令调动百万雄兵。义和团就不然了，特别分散，每一个坛都有坛主，每个地方都有首领，而且没有统一指挥。朱红灯就因为声望高，大伙服他，但是朱红灯还没有权力调动四面八方的人，整个是一滩散沙，很容易被官府各个击破呀。要想把这些人集中起来，谈何容易？把王立言急得直跺脚也没有办法。话分两头说，玉贤自从他抓住朱红灯和本明，一则一喜，一则一忧。喜什么呢？哎，这事情进行挺顺利。忧，现在俩手捧刺猬，抱抱不了，放放不下，怎么办？杀，吓死他不敢。他明白要把本明和朱红灯一杀，那就等于和义和团撕破脸了。这义和团上百万呢，嗷嗷一声打进济南，首先他得倒霉啊。说不杀不杀，抓他们干什么？洋人能不能答应？朝廷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他也感觉到不妙。玉贤一想，我的娘哎，趁此机会我想把人溜吧，36招走为上策，我能调离山东，我就念了弥陀佛了。所以他一面请旨定夺，另一方面把他这些年的积蓄搜刮的民财捡那好的，打了那么2箱子，派亲夫人押解的送往北京去找荣禄去。现在荣禄掌握实权呢，仅次于慈禧，找荣禄干什么？运动去了，最好把我调离山东，我在这儿无能为力。这2箱子金银财宝算把玉贤给丢了，荣禄真受了这些礼了，而且也想方设法把他调走。咱们单说慈禧，接着玉贤的报告，慈禧这么一琢磨，杀这两个人不杀这俩人倒无足轻重，但是我还能还打算利用义和团，他这扶清灭洋这样不错呀，而且这两个人很有声望，如果为朝廷所利用，哼， 那就能给我出气呀、啊。不行，对这俩人不能杀。预先做的罪，暂时押到大牢，听候处理。将来看到时机成熟，就把他俩放出来。我还要亲自接见接见。他写了道密旨，告诉玉贤了。他是这么想的，外国人能答应吗？各国的公使、山东的主教都密切注视着这个事儿。你想，老百姓都知道，他们能不知道吗？一听说把义和团的两个最高的首领给抓住了，他们挺高兴，就质问清廷对这两个人怎么处理，他们俩是罪魁祸首。这清廷老不杀他们俩，老在大牢里头关着，各国的公使那愤怒就甭提了，一天三趟找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到屋里又敲桌子又摔板凳，叫清廷迅速给予答复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是包庇纵容这两个人，还是怎么的？我们主教都死了，难道不叫他们给毙命吗？这个压力可太大了。洋人不但提出强烈抗议，而且公开说到玉贤头上了，说玉贤根本不配做山东巡抚，他没有能力管理这块土地，要求清廷撤换他，派一个有力的人员，有经验有实力的人员去巡抚山东。就这么一件事一语道破，这是公开干涉别国内政。你说你有什么权利要求撤换省一级的最高领导啊？哎，洋人就可以这么办。由于洋人说话算数，就好像泰山压顶一样，压在这慈禧的脑袋上，真是慈禧左右为难呐、啊。让荣禄代表自己见各国公使，前去进行解释。结果荣禄去了，一见这些人啊，人家不允许他说话。第一个，要求对朱红灯本名马上正法；第二，要求撤换山东巡抚。就这两件事，你谈吧。荣禄这汗也冒出来了，紧问各位公使先生、公使阁下，大家消消气儿。那么第一条好吧，杀他们两个人，那不手到擒来吗？确实也应该杀，为什么没杀呢？我们还有下文分解哟。正因为他们两个是最高首领，打算从他们嘴里头了解一些秘密。虽然说没杀，每一天都在审讯，我们收获还是不小的，各位千万不要误会。另外，撤换山东巡抚之事难呐，你说把他给撤换了，换谁合适呢？德国公使站起来了，我提一个人，这人就是天津过去在小站练过兵的袁世凯。我看袁世凯这个人是有实力的，有魄力，我提叫他当山东巡抚。各国公使一致同意。荣禄说好吧，容我面见太后，我再商量这个事儿。可见这袁世凯在各国侵略者的心目之中占有如何重要的地位。为什么洋人对他这么感兴趣？就因为他能卖国，能崇洋媚外，能迎合这些洋的人的口味，洋的人叫他干什么他能干什么，所以说他保举他。荣禄回去跟慈禧一说，慈禧不敢不听啊。这洋的人要一翻了，打起仗了怎么办呢？马上降旨，蒋玉贤撤职查办，回京听候发落。另外传出旨意，让袁世凯做山东巡抚，走马上任。这个事儿可够大的。 咱们单说这旨意到了山东，玉贤一听，阿弥陀佛耶，可把我调走了，我多活两天儿，这官我算当够了。哼！玉贤又一想，在我没走以前，我得好好出出我胸中的恶气。如今我得了这么个下场，谁给造成的？就是朱红灯和本命，就是这些不法之徒啊！你看我再认上，我就讲不了了。我不再认上，这回我回北京了，我管你三七二十一的。临走以前，我得开开刀，我得过过瘾呐！马上的传下令去，当夜晚间把朱红灯、本命还有那二十个弟兄。在大牢里头提出来，就在徐府衙这后院进行斩首。何探、朱红灯这些人就命丧在玉贤之手。杀完了，这小子这个气儿觉着平息了不少啊。第二天收拾行李，他滚蛋了。安下玉贤不说，没过几天，新任的徐府袁世凯来到济南，袁世凯在家里头坐着美，掐手指头一算，就眨眼这十几年的光景，我袁某人的变化有多大？哼，别人不了解我，我自己了解。当年我那书我都没念好啊，连一篇文章我都做不出来，哎，连个秀才我都考不上。也慢说举人了，就因为这个事儿，我才灰了心，弃文就武。你说当年我当了个小小的营务处的管事，在人家手底下嘚嘚乱转呢，跑腿消舌。后来到了朝鲜了，我这才飞黄腾达，有了转机。没有十几年，如今我又当了山东巡抚，封疆大吏啊，使人最高兴的这些洋人公开指名点姓叫袁某去做巡抚，可见这些洋大人对袁某人如何器重啊！这回我到山东，我要好好显示显示我的才能，让他们高兴，也让朝廷知道我是何许人也。这小子满脑子都想着，等他一到济南，哎呀，了不得了，谁不知道袁世凯呀？现在是隔着窗户吹喇叭，声名在外呀，老百姓沿途都想看看，瞅瞅这袁大头什么模样。官面上呢，自然热烈迎接，敲锣打鼓，鸣鞭放炮，把新任的山东巡抚接进衙门。头一天袁世凯挺老实，要休息休息，在路上乏了。第二天精神复原，他马上发出手令，命令山东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所有的正堂官都要赶奔济南开会。日子不多，这些人到齐了，就在巡抚衙里头，嗨呀呀站了两大溜，一个个顶戴花翎。袁世凯居中而坐，头上是亮红顶子，脖子上挂着朝珠，这家这外表长得还行，一张大圆脸，肉头肉脑的，留着燕尾胡须，显得精明外露。袁世凯往左右看看，各位兄弟，此番署理山东，能跟各位老兄见面，共治国事，我感到荣幸。今儿个把众位请来，商量一件大事。众所周知，我们山东的燃眉之急就是民教的纠纷 和义和团全匪作乱，这两宗事情不解决了，山东没有宁日，怎么解决？兄弟启程之时已经讨下太后的遗旨和军机处的密文，现在我宣布义和团为非法组织，一天都不能存在。你们回去之后以巡抚衙门的名义发布命令和公报，告诉那些权匪自动到官府报到，听候处理。从今以后任何人不准私立神坛聚众闹事，否则杀无赦，你们懂吗？大伙一听啊，这回形势变了，从袁世凯这几句话当中就说明有一场大屠杀，这就是屠杀的信号。玉贤当初做法不这样，这官是这么打算的，谁敢不听？众人闻听此言赶紧低下头，是扎，卑职遵命，卑职遵命。有个肥城县的知县，这人63了，姓赵，两榜进士出身。他仗着仗胆子往前走了半步，卑职有事请示大帅。好吧，有话你就问吧。权匪之事根深蒂固，他们声势太大，诚如大帅所言，要杀的话那得杀多少人呢？袁世凯一听当时把脸沉下来了，糊涂之极，身为朝廷命官杀几个人算得什么？方才我说话你没听清楚吗？杀杀就是杀，宁愿杀错一千也不行漏掉一个。你们放心，大胆去干，将来出了事情有袁某人在这给顶着。哎呀，这个袁世凯一声令下，整个山东是血雨腥风，人们恨透了袁大头啊，才有人敢奔济南府要行刺袁世凯。